在进入新的内容之前，想利用图示，再进一步详细的补充说明。在刚才讲义356页，科判刮胡第一所提到的这个无别同分，就是论文它的大意，就是站在有部的逻辑道理上，那以有情界中的人来讲，人去来讲，在人这个法上呢，有部认为需要个别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同分，那么以这样的人同分的法体成立，才能去认知到，人本身跟其他的有情是不一样的。那人本身是相同的，有别于其他的有情，所以人这个法上呢有所谓的人同分，那么动物界畜生道本身呢有所谓的畜生同分，畜生趣的同分，那么这个是站在有部的逻辑，在法上需要再安立同分来显示说何者同类，何者异类，这样。那因此呢，经部他的逻辑看法就是说，在有部你所安立的诸同分上，比如说人去就有人同分，畜生道就有畜生同分，在这样的人同分上，那么人同分跟人同分彼此间是一样的，那么与畜生同分比是不同的，那么怎么样去认知到人同分是一样？因此呢，按照你有部的逻辑，在人同分上应该还要再去安立同分，才能产生人同分是一样的认知，还有言语的施设。那这样的逻辑就好像如你有部在人道这样的法上，你说要安立人同分，才能产生人是一样的认知，还有言语施设。那么因此，在你有部所成立的诸同分上，那么必然也需要再安立另外一个同分，那么在第二层的同分上，又要再去安立第三层的同分，才能又产生无差别的觉与施设。那么这样的一种每一层层这样的安立呢，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同分出现的。那这就是该段论文第四项的指南，进步第四项的指南。那么以图表来呈现的话呢，应该会比较好理解，比较好理解。好，那么不管如何，站在有部婆沙师的看法，他认为在经证中以及在法体上，都需要对于这14项心不相应行法，必须要成立它的法体实有，因为有那样的作用呈现，相对而言，它的背后必然有相对应的法体，有体才都会有相用的呈现，那么既然有相用的呈现，代表它的法体是有的。好，那这都是有部它的一个逻辑。那同样的，对于之后所提到的心不相应心法都是如此。那现在进行到的是第13份讲义，同样是俱舍论卷五，分别根品。那么在说明心不相应心法，科判是三，科判我们安立的这个项目的序号呢，是从种类上来说明，比如说得非得，我们看成一个种类，虽然以14项来讲，是包含了两个，但是以我们目前科判的序号，无想以顺序上应该是第四项，但是科判三主要是从得非得，它是一大项来去做说明，乃至于名生，乃至于二无心定，我们也看成是一大项，然后名句文生，我们看成是第7大项。所以在14种不相应行法中，我们是将同性质种类的，列为一个科判来做说明。那因此 第三大相呢是说明无相。无相它不是无相定，它不是无相定，它是指有这样的一个心不相应行法是无相。那么能让无想天有情中呢，是心心所法灭。所以请看到俱舍论的第四十二颂的后三句的颂文，他说以变同分无想者何？那么颂曰无想无想中心心所法灭，那一手俱广果。那么记诵的第一个无想呢，是指这个心不相应行法中无想的法体。那么无想中的无想呢，是指无想天。这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六刮胡一。那么第一个无想是指这个心不相应行法无想，那它是一种一手果报。所以普光的解释说上无想是无想一手，其实就是指心不相应行法中这个无想，那它本身是一手一手性的。好，那么寄送的下无想就是指无想中这个无想呢，是指无想天，是指居于色界地势禁律的广果天中的高胜处，有一天名为无想天。好，那么普光接着讲到说下无想是无想天，通有心无心。我们一般认为投身到无想天应该都是五百劫中无心，也就是没有心心所，心心所暂时不生起作用。但是呢，在刚投身以及将要刚投身到无想天，以及从无想天末然后要投身到欲界的时候呢，这个前后这两个生死的阶段，投身以及将要命中的阶段呢，是处于有心位的。所以普光才会讲说下无想无想天，通有心无心。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在后论文后面呢，也会提到这个观念。好，那接着看论文长行的解释。第一个是先说明心不相应行法无想的法体。好，论文提到若生无想有情天中，有法能令心心所灭，名为无想。在无想有情天中，也就是在无想天中，有一种法能让这个无想有情的心以及心所暂时不起作用，那这样的一个法就称为是无想。好，那么站在有部的看法，这样的一种心不相应行法名为无想，它是实有物，也就是它是法体实有。那为什么说它是法体实有呢？因为它有作用，它的作用如后文提到能遮未来心心所法，令暂不起，如眼江河。这个心不相应行法中无想，它的这个法体的作用是去遮止未来原本可以升起，但是呢却无法升起，所以它是处于未来这个时间点，是处于未来世。那未来世将要升起的心心所法，让他暂时有五百劫的时间不会生气。那么这个就是无想一手它的一个作用。那就好像我们去咀嚼这个江河川啊江水一样，让它暂时不流动。那无想的作用呢，就是让未来原本将要生气的心所心还有心所法呢，让它暂时不生起。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八卦胡一。 普光的俱舍论记，那么论记的最后一句话呢，说恐滥潮等故言有情，那是说为了避免，为了避免把无想认为跟无想，把无想让有情，无想天中的有情他没有信心所这样的一种情况，把它跟无情物相等同混淆，为了避免去混淆无情物它也是没有信心所的这种情况呢，所以在论文中特别去提到是无想的有情天中，特别去提到有情这个词来去避免，来去避免说，难道这个心不相应心法无想它也能让无情物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吗？那么事实上它是针对有情所成立的，是针对有情所成立的一种不相应心法。好，那么接着呢就是解释论文的无想是一熟还有聚光过。那先解释在五类分别中呢，无想这个心不相应心法呢是只有一熟性的，所以论文提到说此法一向是一熟过，一向就是绝对是，只有是。好，那么接着讲义360页就询问说，那这样的一熟有它，这样的一熟果报必然有它的能感一熟果报的因，所以接着就询问说，那这个无想一熟是谁之一熟呢？论文提到为无想定，所以意思就是说要感得无想这个一熟果报呢，是必然是要修无想定，所以无想它是唯有是无想定所感的一熟，不是其他，不是其他。好，那关于这一段论文呢，在注脚11刮胡以普光的俱舍论记，他有引用大毗婆沙论还有引用顺证理论来去说明有部毗婆沙师他的主张论义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是有前后的不同的，仅参考注脚11刮胡一。他在回答说婆沙的118卷呢，现在现存唐译本玄奘大师所翻的大毗婆沙论卷118呢，对于无想还有它相对应的种种隐业或满业所感的果报呢，在说明上是有是众说纷纭，有诸家不同。目前论文所就是注脚所摘录的，主要是摘录第一家还有当时有部评家的正义。那第一家的看法是说无想定感无想以及还有色的一熟果，也就是说修无想定这个无想的这个定法呢，它能感得两种一熟果，第一个是心不相应心法中的无想，第二个是眼等色根这样的一熟果。好，那至于生到无想天中的无想有情，它的命根还有它的众同分这两个心不相应心法呢，是比有心尽虑的一熟果。也就是说在进入无想定之前必须是先有地势尽虑的，必须是先有地势尽虑，这样地势尽虑呢它本身是有心定，那无想定本身是无心位是无心定，那能够感得命根还有众同分呢，它必然是有心定才能感。所以第一家的看法呢，认为命根跟众同分呢是有心尽虑的一熟果。 那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无想还有眼等色跟命根众同分之外，其他的种种诸蕴，其他无想有情的种种诸蕴呢，是无想定还有有心净虑两者同时所产生的所感得的一手果。所以论文第一家的主张，论文就提到说所于诸蕴是具一手，这边的具是指前文的无想定还有有心净虑。好，这是第一家的看法。然而有部的正中呢，他讲到平曰应作是说，无想一手为无想定感，那一切命根及众同分以及还有眼等色根皆是业感，那余蕴是聚感。这边的聚就是指无想定还有业，那这边的业就是指有心净虑，以有心净虑为主。好，那么有部的评价跟第一家的看法关键点在于眼等色根。第一家或有说者的眼等色根呢，是无想定所感，但是有部的正义呢，它是由业所感，是不一样的，是由有心净虑这个业所感，是不同的。然而在众贤的顺证理论卷十二呢，所记载的内容，他的主张看法是等同于目前唐译本大毗婆沙论的第一家的看法。所以普光居舍论记接着就讲说正理十二，这边的十二是指他的卷数，正理的卷十二所记载的呢，是同于毗婆沙出师不正义。那之所以称为不正义，是因为第一家的看法与大毗婆沙论的评约不同。此论同婆沙评价，此论是指俱舍论，那俱舍论的看法是与婆沙评价的看法是一样的。好，那这个是普光在他的论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好，那接着就有一段问答了，就是讲到说如果说俱舍论他所主张是与大毗婆沙论的评价一样的话，好，那么为什么在俱舍论的下文，在他的业品有提到隐业跟满业的内文中有提到这样的内容，内容是大要说明二定还有德。二定是指两种无心定，也就是无想定还有灭尽定，那么德就是指心不相应心法中的德。那么这三法呢，是不能感众同分。所以提问者他说俱舍论后文有提到二定及德不能感众同分，却没有说到什么呢？二定及德不感命根还有色根。也就是说提问者他的认知是说俱舍论后文他只讲到两种无心定他不能感众同分，却没有提到说他也不能感命根色根。那既然没有提到无想定他不感命还有色根，怎么可以说顺证理论的看法跟大毗婆沙论的评价看法是一样的呢？因为在大毗婆沙论评价的看法，无想定所感的只有是无想一手，他不感命根众同分还有眼等色根。命众同分眼等色根是业感，是有心净虑的业所感，而不是无想定所感。但是俱舍论的业品呢，他只提到无想定是不能感众同分，却没有将命还有色根也包含进来，那么因此产生这样的一个质疑。那接着普光就回应说，下文敏感隐满二种，隐满就是指隐业跟满业了。那下文明就是说明，说明在感隐满二种的这个论文段落中呢， 但言二定即得不能感应，能感满，非于满中能感一切。好，那意思是说呢，在后文中呢，虽然只提到无想定他不能感影业所得的一所果报，而能感得满业所得的果报呢，但是并不代表说对于满业所感的一所果报呢就全部都包含。所以呢，意思也就是说，在先前俱舍论戒品有提到眼等五根，它有分成 两类，第一种是意熟生，第二种是所长养。那么因此呢，二定中的无想定，它虽然能感得眼等五界的所长养，却没有，却不能感得意熟生，所以呢，它是不违背婆沙的正义的。虽然能感满，能感满也就是指眼等五界中的所长养性，那么这样呢，就不会去违背，就不会去违背《大毗婆沙论》卷118中婆家的正义。好，那这个是普光站在俱舍论的角度来去做说明，认为俱舍论的主张跟婆沙的正义是一样的，那反而众贤的主张却跟当时婆沙的正义是不同的。那关于这一点呢，先前我们在学习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在前导讲义的37页开始呢，那个段落就有提到，导师认为虽然顺正理论某些主张跟现存唐译本的大毗婆沙论评价的看法有不同，那么这可以看出是阿毗达摩有部的论义，它有一种发展性，它有一种发展性，因应时代啊时空背景的发展性，所以出现前后不同，这个并不需要太过去深入，认为说这个就是众贤的一种心意，导师认为不用这样去看，这个只是论义必然有它相对应的发展性，就如同经部甚至如同事情本身的思想也有这样的一种发展性，前后必然是不相同的，在不同的阶段思想一定会有由为而著啊等等这样的发展。好，那么接着再说明俱舍论，看到讲义360页科判 B 解释论文的居广故，论文说到无想有情居在何处，那么回答居在广果，为广果天中有高甚处，如中间净律名无想天。好，那么无想天它本身是在色界的第四净律，那第四净律呢有我们 所熟悉的有所谓的五净具天，那五净具天本身呢是只有阿那含的圣者才能够投身的，修他们去修习杂修第四净律才能投身这五净具天。那么除了这五净具天之外，那么另外有所谓的还有三天，那其中有一天就是广果天。但是站在有部的看法，无想天并不是在广果天之外再多成立一天，他认为说呢，所谓的无想天也就是在广果天之中有更高的一个处所。那么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出净律中我们一般会讲说出净律我们有安立三天，有犯众犯辅大犯，那么之所以会升为成就大梵天呢，主要是修中间净律。那么站在有部的看法，大梵天也不是别于犯众犯辅之外，不是别于犯辅之外再 多加一天，而是在范府天它有一个高胜处，那么就名为是大梵天。所以如黑板上所显示的，站在有部的看法，色界总共总数只有16天，也就是初净律有2天，那第二净律有3天，第三净律有3天，那第四净律呢有8天。所以站在有部的看法，初净律中它不别立大梵天，那么第四净律中它不别立无想天。那么大梵天呢，其实就归属于梵府天，那无想天就归属于广果天之中。那么在《大毗婆沙论》的记载，在西方师呢，他有别立大梵天，所以色界天呢，他认为总共就有17天，总共有17天。那么另外婆沙又有记载，所谓的外国师，就是迦斯弥罗国之外，统称外国师。那么外国师中呢，有一派又主张，除了大梵天是别立于梵府之外，同样无想天也别立于广果天之外，所以站在外国师的立场，总共色界天的总数就有18天，总数就有18天。那么这都是基于主张看法的不同，认为需不需要别立而产生的一种差别。好，那么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文，就提到说这个无想天的有情到底是恒为无想或为意有想，这边的比就是指无想天的有情，投身到无想天的这个无想有情到底是一直都无想呢，或者它也是有想的这种时间点呢？好，那么论主就回答，生死位中多时有想。那么也就是当在修得无想定，投身到无想天的时候，以及从无想天末无想命中要投身到欲界的时候，在这两个时间点，这两个阶位呢，都是有想的。那么因为他这时候在死位的时候，这时候的无想有停呢，他已经出了这个无想，出了这种无心定的情况，他才能够命中。好，那接着论文就讲到，言无想者，之所以会说无想有情是无想，是有彼有情中见常识想不起故。那么是基于他在投身之后中间有500大劫，这个想乃至于其他的心所法都不现起的缘故，所以说他说那一类的有情是无想的。好，接着就引证契经，如契经说，彼诸有情由其想故，那从彼处末，然彼有情如酒碎绝，还起于想。好，经文就是大要的描述，经文只有讲到死位了，命中位，就是说彼诸有情是指无想天有情，由于想升起的缘故，所以从无想天末，末就是死。那么然而呢，无想天的有情就好像人世间的有情，欲界的众生他在长久睡眠醒来之后呢，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无想天的有情就是长时间的无想，那么当他起想还起于想的时候呢，就好像人从梦中酒睡中惊那么醒来醒觉是一样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61页。 在说明他是多时无想，那么生死未终有想之后，接着就来去说明当他命中之后，这样的无想有情命中之后，他会投身到哪里。接着论文提到，从彼末以毕生欲界，非于处所，也就是无想有情，他在下一生投胎一定只会投身到欲界，不会投身到色界，也不会投身到无色界，只会投身到欲界。那原因是什么呢？论文提供了两个，第一个，先修定行势力禁锢，第二个，于彼不能更修定锢。那么第一个原因是说，这样的投身到无想天的无想有情，他先前所修习的定，他的势力已经完结了，已经完尽了。那么这边的定是指什么呢？根据普光的解释，第一种有可能是指无想定，第二种呢，包含他除了无想定之外，也包含他所原本所成就的有心定。那有心定主要是指地势禁律等等，那么相关的注释可以参考注脚十六刮胡二。好，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于彼不能更修定故，这边的彼是指无想天，也就是无想有情在无想天，因为它多时五百大劫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都是处于心心所灭的情况，都是就好像一个枯木一样那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既然他是处于无想的情况，无心位的情况呢，所以他没办法再去修习其他的色界定乃至于无色界定。那因此呢，既然他没办法在无想天去修习色无色界定呢，所以他只能投身到下界，只能投身到欲界而已。好，那因此论文就举例子，就好像我们射箭一样，等到这个射出的这个力道微弱之后，那么箭呢就会往下坠，往下坠。那同样的，升到无想天的友情，因为他先前的定法的业力已经完结了，再来呢，他在无想天本身也不能再进修定法，所以呢，最后只能往下坠到欲界而已。好，那因此论文就提到，若诸有情因生彼处，必有欲界顺后受业。这边的彼处是指无想天，也就是说，如果有某位有情他修习无想定，而在下一生一定就会投身到无想天，那么这一位有情呢，他在下下生，所谓的下下生是指说他在无想天感得五百劫的寿命之后的下一生，他必然就会有感得欲界这样的一种顺后受业。这边的顺后受业就是指次二生，次生就是指下一生在无想感得无想天这个一熟之后的下一生，那么就是指顺后受业。好，接着论文就举例了，如因生彼北俱泸州，必定因有升天之业。好，这个也是经论所共同提到的，如果有某一位友情他造了善业，他的下一辈子会升到北俱泸州的话，那么当他感得北俱泸州的这个业的寿命完结之后，他的再下一生一定会升到欲界天，一定会升到欲界天，他的顺后次受业一定会升到欲界，欲界的天。好，那么同样的，如果修习无想天的话，无想定的话，他 第二生会感得无想天，第三生就会投生到欲界。这个情况都是一样的。好，那么相关的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十六刮胡三大毗婆沙论的卷154就有提到，而且他讲的更详细。我们稍微看一下论文，他讲到无想天末，那么何系心心所法现前，好答欲界系，也就是说从 有情从无想天命中之后呢，会有哪一个界系的心心所法现前，那这样的心心所法现前也就代表这位有情会投身到该界地。那既然他的心心所法现前的心心所法是欲界系的话，那么就由此证至从无想天末定生欲界。好，接着就再追问了，那投身到欲界是在哪一道呢？好，那么有一家主张是说地狱，有一家主张是说是三恶道的其中一趣。好，那有部的正义他说，虽然一定投身到欲界，但是呢五趣中的哪一趣不一定，可能投身到恶道，也可能是欲界天，也可能是人道，那么就要看他先前所造的业了，在修无想定成就之前看还有留什么，他的业是比较重的，那比较重的可能就会先改，或者是溯习业比较溯习比较常做的就会先改。好，那之所以为什么从无想天末一定会生欲界，那么这边有列出有六家的看法，从答的第一家有于是有说，总共有四家种种。那么其中第一家有说呢的说法就根据这论的说法是相同的，是相同的。其他家的说法可以自行参阅。抱歉，我漏了一家，还有最后一家妙音，妙音尊者。妙音尊者的看法，他的看法应该跟上一家有说是有点类似的，他只是讲到说他会投身到欲界的恶道，因为他所升起的，因为他去毁谤真正的涅槃，还有毁谤圣道，这个修圣道的圣者，因此他升起了所谓的戒禁取见，还有见取见，因此命中之后呢，这个以妙音尊者来讲，他认为一定是生恶趣，因为有这两种很严重的谤真涅槃，还有谤圣者的这样的恶业，所以必然会感得恶趣。但是站在有部婆沙的争议，他认为不一定，他认为不一定。好，那么这个是有关心不相应行法中的第三大项，如果是以十四项的顺序的话，应该是第四个，第四种心不相应行法无想的内容。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那下一周就是介绍无想定还有灭尽定两种无心定。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